Avinu Shaba Shamayim，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你的众儿女再一次的聚集在你的宝座前，今天求你来恢复以色列家的身份，求你来恢复以色列家应当活出的荣美。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赐和选召是永不后悔的。我们将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谢赫的名，阿们。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昨天所听到的，我们要复习一下好不好。我们昨天讲到以色列的简单的历史，因为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如果要讲整个的历史，我们大概要在这里一个礼拜以上。简单的历史让我们看见这本圣经，我希望从昨天开始你对这一本圣经的认识也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这本圣经前面五本书讲的是神的话，神告诉摩西的，摩西写下来的，告诉摩西他的作为，人类的开始以及最后人类的结束。其实在这五本书里面已经神已经都启示了，他已经预言了，摩西很忠实的传达神给他的话语。之后从约书亚记一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其实就是神话语的应验，一直在应验当中。如果我们说现在整本圣经，我讲的是旧约圣经，整本前面这本希伯来圣经大概已经有90%几，95%好了，保险一点来说 95% 已经应验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部分。而最后的这个部分呢，是跟主耶稣的再来有关系，他第二次来有关系。所以当我们在看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你在读这一本圣经的时候，我要提醒你们，在耶稣的时代，保罗使徒们的时代，只有一本圣经，这本圣经就是希伯来圣经。或许我可以告诉你们，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没有新约圣经的，你知道吗？没有新约圣经，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耶稣时代、保罗时代、使徒约翰最后一位使徒时代，没有新约圣经。他们所写的，今天我们称为新约圣经的，只是他们的书信。他们的书信在讲的就是前面这本书，神的话语。经上说，经上说，就是指这本圣经，神的话语。那这个认识非常重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再提醒大家的，就是神只跟以色列立约。在西乃山前那一群百姓名字叫做以色列，有12个支派，但是我们知道后来他们分裂，进入神所应许地以后分裂成北国跟南国。北国有10个支派，南国有2个支派，北国被掳。圣经告诉我们，神没有把他们带回来过，一去就不回了。但是南国有，南国叫做犹大国，他们70年之后，神再把他们带回以色列地，带回应许地。为什么？其实在耶利米书3章，神讲得很清楚，犹大国比以色列国他说还要坏。但是为什么神刑罚以色列国 以色列家，让他们一去不回，而没有这样的对待犹大家呢？就是因为神给大卫的应许，给大卫的应许，你的后裔必永远有人坐在这个宝座上，并且借着大卫给大卫的应许，他应许了将来有一位要来。所以犹大家70年之后回来，70年前他们去的时候，这个犹大家南国是拜偶像的，他们是一面有圣殿拜耶和华神，背后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背后呢偷偷的拜这些巴利，这些万象，就是天上的万象，跟着当时的异教神所憎恶的那些风俗，犹大国在圣殿背后在拜这些，其实是该死该亡的。但是他们70年后从巴比伦回来，他们真的回来的少数啊，真的只有5万人，就以斯拉尼西米记你们可以看得到，很少的人。但是他们回来之后呢，这个民族犹大族就成为真的是一神，真的就是拜耶和华神，回到神的话语妥拉。那这全是神的作为，为什么？因为他正在铺平一个舞台，花400年的时间。圣经我们说的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之间有400年，常常被说称为是神沉默的时期，就是说神没有派先知来跟他们讲什么话，其实是有的，这个我们今天不提。但是铺平这个舞台的目的在哪里？就是他的爱子，他所应许的弥赛亚要来到他自己的人当中。2000年前主耶稣来了，弥赛亚第一次来。但是你看哦，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从死里复活，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如果按照历史来说，虽然有争议，大概就是主后30年左右。可到了主后40年的时候，不是70年的时候，中间经过了40年，圣殿被毁，这一次连犹大家都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国去了。所以如果用神的话来讲，就是说以色列全家现在呢都被放逐到世界各国去了。这些都不是没有原因的，有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听，可是这是神在摩西五经里面借着摩西所讲的话，你们如果没有遵行他的律例诫命典章而去拜别神的话，你们就会被分散到世界列国去。他已经讲了几次，并且到那里去，你们会渐渐的，你们就不认识你们自己是谁，最后你们开始拜木头石头的神。但是我们很感恩的就是神的话语，记得神的话语，他的审判永远不是最后的句点，他每次宣告审判对他的百姓哦，宣告审判之后，他一定接下来有一个盼望希望给他们。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在摩西五经前面5本书里面已经讲了，有一天我要再把你们带回来，重新把你们聚集回来，这是神的最后心意。所以这个信仰是充满希望的，你会明白为什么以色列的国歌叫做希望，叫做希望，哈提望，希望，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困苦，充满逼迫，充满几乎每次常常遭到灭种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可是他们竟然所持有的抱有的就是希望。我们有希望， 我们有盼望，直到今天，直到今天。1948年，在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残忍的600万的犹太人被杀，大屠杀之后，神使犹大国，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听好，以色列国在一夜之间，1948年5月14号一夜之间恢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竟然使这个国家恢复了。你知道在这之前有多少人在祷告吗？神兴起了多少全世界的人在为这件事情祷告吗？有人不信，有人认为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了，但是默默当中，就算是在地极的这个日本，在以色列复国之前的80年，就开始为以色列的复国祷告，有一小群人不停的祷告，不停的祷告，直到有人亲眼看见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这不是一件小事，以色列的复国1948年开始打开了末世的大门，进入了神的应许，开始让许多人跌破眼镜，以为说不会了，过去了，教会已经取代了。但是1948年以色列成国之后呢，圣经必须要重新解释了，这些人读圣经必须要重新解释了。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神的话语绝不改变，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他的恩赐跟选召呢是永不后悔的，他给我们的话永不会改变的，你一定要放在心上，抓住他给我们的话语。但是1948年之后犹太人回来了，这些犹太人知道他是谁的，他必须要有证据，特别是他们规定一定要是妈妈是犹太人你才可以回来，要有证据才回来的。但是有很多的人，很多的人没有证据，所谓证据就是家谱或是有写下来的，你可以拿出来证明说我是谁的，我是犹太人的，你可以回来，可以回到以色列家。但是你没有呢不行，是这样的人很多，在全世界还是很多，是犹太人，我讲的是犹太人呢。但是以色列家呢，那个从来没有再回来的，回来过的那个以色列家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他们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别人也认不出他们是谁的。可是神的话语跟着以色列家有关系，他的应许有关系，他们不知道在哪里，但是神的话，神的应许已经来到了末世了，1948年打开了，那么其他的人到哪里去呢？那个十个支派到哪里去了呢？犹太人，现在的犹太人说就在我们当中啊，他们称所有的人都叫犹太人呢、啊。被雅敏支派的叫犹太人。所以有一次我听到我们王云姐妹第一次到不知道第几次到以色列的时候，有一个犹太人跟他讲，你不要称我是以色列人。他跟我讲，他说我是犹太人。你就知道直到今天他们的眼睛仍旧不看以色列人，认为以色列人绝对不是犹太人。可是在犹太人当中，他们现在要解释的就是我们十个支派都在我们当中，没有失落，没有失落的十个支派，没有，这是他们的话语。但是昨天我们已经证明了，已经证明不仅历史上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回来，他们没有回来，就是他们自己的拉比，有名的两个拉比也这么证明没有回来，甚至于说不会回来了。那今天的以色列的外交部也这么说，他们被掳没有回来，没有回来。那今天我们要从昨天那里开始讲起，我们来看这个以法莲，以色列又叫以法莲，十个支派，包括十个支派，他们的特质是什么？我们来看他们的特质，很快的看过，他们是来自北国的十个支派，北国不是南国，北国。他们在被掳之后呢，不曾再回到以色列地，不曾回来过。 而且他们被分散到列国中去了，这是圣经的预言，完全应验的，完全应验的预言，他们被分散到列国去了，可能在中国，可能在日本，可能在地极，不管什么角落边都有可能被分散了。他们住在外邦人中间，他们不是犹太人，记得他们不是犹太人。你们今天讲说中国开封有犹太人，是他们是南国的，是70年之后被分散的那一群人，他们知道他们是谁的。现在讲的这个北国是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不是开封的犹太人，不是，不是上海的犹太人，不是，不是，是以色列的犹太，以色列人，以色列家的，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的，在全世界各国都有。如果你曾经看过那种人类的那个迁移的电影的话，那个真的是分分秒秒的都在迁移，10年、20年、100年，人类可以遍满世界各地，何况已经2000年来了，超过2000年，这个迁移真的是不知道到哪里去，只有神知道。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跟以法莲跟外邦人掺杂，掺杂的意思就是通婚，所以他们的血统呢不纯，不纯的，这就是犹太人不喜欢他们的地方，他们血统不纯。所以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对话的时候，你就看到了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相来往的，可是他们也在等候谁？弥赛亚，是不是？他们也在等候弥赛亚。在新约的时候，新约时代，保罗时代，新约成书的时代，他们这些人，以色列人，以法莲的这个后代还知道自己是谁，还知道。我们现在说他们不知道，是两千年来不知道了，完全不知道了。他们甚至于忘了他们神的名字，这一点都不稀奇。我已经昨天从四世纪里面让你们看见了，约书亚那一代死了不久，新的一代起来就不知道耶和华神是谁了，为他们做了什么事了。人类的健忘实在是很快的，但是以色列家实在不应该这么健忘的，因为他们真的是亲眼看见神行奇妙的事在他们当中，并且与他们立约，可是他们忘记了，忘记他是谁了。他们是富有的人，为什么？为什么讲说他们是富有的人？因为雅各祝福了以法莲马拿西，祝福了约瑟，在创世纪48章、49章你可以去看，直到现在末世了。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先知的眼睛可以看的话，你会觉得神的话语讲那么多，雅各你祝福你的子孙哪里有，他们现在还是分散在世界各国啊。但是有人就开始讲英国、美国这两个国家富有，日不落国，英国之后是美国，这两个国家是差派最多宣教士到整个地球去的。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我有一本书，我还没看完，有一本书里面有很多的证据，没时间看，今天没有办法跟你们讲。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讲可能在这里要讲完这些要一个礼拜都不够，太多了，太多东西了。这一群以法莲以色列的特质是，他们不知道神的律法，也不遵守律法，就是陀拉，神的话语不知道也不遵守。特别是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更不遵守，是不是？直到今天还不遵守。他们被称为非我民，这个是在何西阿书神的那个预言，我要称你们不再是我的百姓了。罗哈米，是不是？哈米就是你们不再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很惨呢、啊，非常惨呢、啊。以色列家就被一刀两断了，这个关系一刀两断了。他们被称为远处的人，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远处的人，他们是在远处的人，他们被称为迷失的羊，迷失的羊。另外一个 犹大家呢，他有一些特质。自从巴比伦回来之后呢，他们有神的律法，就是妥拉。创世纪49:10，你们自己去翻。然后呢，在但以理9:7，他们被称为近处的人，以色列家被称为远处的人。在但以理书9:7，他们没有失去他们的身份。自从巴比伦回来之后，这一群人从来没有失去他们自己的身份，他们就叫做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因为他们从被掳中归回了，那么他们就是今日的犹太人。但是我已经讲过了，所谓的犹太人不是一定他就是犹太人，只是他投靠了，进入了犹大家，所以通称叫做犹太人，不再分了，不再分便雅悯人。在保罗的时候，他会讲他自己是便雅悯人，是不是？可是今天我有一次问一位弥赛亚信徒，我问他，我说你知道你是哪一个支派的吗？他说我不知道。他没有办法知道，他或许是从他母亲的这一面来的，但是他父亲不晓得是哪里，就是很混的，不知道。我在纽约住过，纽约犹太人之多，你真的是撞来撞去一定会碰到犹太人的，整个店整个街，礼拜五晚下午3点全部关，全部整个街道是空的，你就知道说这些全部是犹太人开的。我喜欢吃面包，一个小店跑去买，好吃的不得了。他们是说他们是从俄罗斯回来的立陶宛的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今天我知道他们是犹太人。犹太人到处都是，到处都是，在纽约。所以今天我要带大家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弥赛亚到底是为谁来的呢？如果你们没有听过今天在讲的，我现在问你们，你们一定会说什么？为人类来的，为全人类来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弥赛亚是为全人类来的，弥赛亚。而你都没有听到这弥赛亚这三个字，它出处在哪里？他来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是人云亦云，人怎么教你就怎么听，对不对？然后我们让耶稣自己来讲，耶稣怎么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昨天我们已经读过经文，今天不读，马太福音15:24，他说我奉差遣。我为什么用了很多的英文的版本，它的翻译有的是很现代的翻译，有的是很古老的翻译，那全部讲的一句话就是，我如果不是为以色列家来的，我就不会被差遣。你知道这个意思吗？这意思就是我就是为以色列家被差遣来的，这是他自己讲的，这弥赛亚自己讲的，耶稣自己讲的。你想说什么？你要听啊，因为你不明白，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说我奉差遣是为以色列家来的。他不是为，按我们的了解，他应该是为全世界的人，是不是？可是他不是，他说我只是奉差遣，我奉差遣是到以色列家来。弥赛亚这个名字，以色列人犹太人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是受膏者，是从神那里来，为谁？为他的选民，为他的百姓，与他立约的人，要差派来的。你明白吗？弥赛亚他不是为其他的人来的，因为为什么他单单为以色列家？我说以色列家包括两家，犹大家跟以色列家，是因为他们跟神立约。这位弥赛亚是谁？他就是立约的使者。我们在这里讲过，如果你不懂我在讲什么，你回去我们的网络上什么都放在那里，你都可以去看。他就是立约的使者。这位立约的使者从跟那个以色列家跟神立约之后，就一直跟随着他们，一直随着他们。 立约的使者。因此耶稣说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这句话约翰福音第十章是我们要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今天你要先听着，等一下还会再 回到这里。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他在对谁讲话？他这个时候正在对他的门徒，犹太人的门徒讲话。你们是我的羊，但是我另外有羊，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子里面，不是这个羊圈里面的。我必须要领他们怎么样？领他们来，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耶稣讲这句话绝对不是忽然之间出现的，这句话有根有据，在前面那本书旧约圣经里面，以西结书里面，在先知书里面，在摩西生命记里面都已经讲了。所以他说我另外有羊，所以我们就认为说哦，那是外邦人。今天我们不知道，今天你应该知道了，所谓的外邦人在圣经里面，所谓的外邦人不是只有那个外邦的外邦人，还有谁？以色列的外邦人。因为当他们2000年前耶稣时代好了，犹太人已经不认以色列家的人的，尽管知道他们的身份是以色列家的北国的，犹太人不接受他们的，你知道吗？不接受，看他们如同外邦人。所以这一群以色列人如果想要回家，回到以色列地，对不起，第一关你要过的就是你必须要归化，你要到会堂去归化。规划什么？规划成犹太人。有很多人这么做。所以这些北国的十个支派的规划成犹太人的，今天人就叫做犹太人。他没有称他自己是什么支派的。尽管在耶稣时代他知道自己是哪一个支派的，但是他回不来。在犹太人的眼中他是外邦人。因此如果你不明白说在这个新约时代成书，新约成书的那个时代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我们读新约圣经是乱读，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但是保罗知道他在讲什么，耶稣知道他在讲什么，马太在写这句话，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句话的那个作者马太知道他在写什么，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的解释圣经就不一样，就不一样，你明白吗？你这个认识一定要有。所以现在我问你，被打散的羊是谁？就是以色列家。以色列家被分散在列国中，列国就是外邦，他们成为外邦人。那刚刚已经提醒过了，我有时候是照着这个图片在跟你们解释已经讲过的，再讲一次，再听一次好了。我们不懂得圣经的前部，就是希伯来圣经，就是旧约圣经，所以不明白以色列北国是他被分散到全地区，这是有神的旨意的，也有神的预言的，他们一定会要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忘记他们是谁，去拜木头跟石头的神，就是这群人。有时候我看到这个木头石头，我就想到东南亚很多啊，东南亚很多拜木头石头的，在其中，他们知道他们是谁吗？有一次我跟一个越南的一个到台湾来帮助，就是帮工的一个姐妹，不是姐妹啊，就是一个人讲话，他告诉我说他们在越南，他们是不叫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的，他们叫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啊，我第一次听到，我觉得很稀奇。他们不称礼拜一、礼拜天、礼拜一，不是，礼拜天是他们称第一天。 下次你遇到越南人可以问他们一下，这很奇，对我来讲很稀奇，非常稀奇。所以十个支派的回归是先知书上最伟大的预言。问题是我们卡在一个地方，就是这十个支派消失了，失去身份了，他们怎么回归啊？可是这件事情跟弥赛亚的第一次来，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是不是跟他第二次的再来有关系？有关系，很深厚的关系。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一个终结点，终结点你才能够知道为什么弥赛亚要来。这个终结点就是在耶利米书第三章，我们打开你的圣经，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六节。第六节读。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对耶利米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淫。这个行淫的意思叫做什么？拜偶像，已经知道了，拜偶像。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但是他却不归向我。北国以色列以法莲不归向神，就是神不停的差派先知去跟他讲回来回来回来，他们就是不听，继续持续做那些行邪淫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第八节，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如果你不懂得这个古老的言语叫做休书的话，我现在可以跟你讲，这个休书的意思叫做离婚证书。休书就是神给了以色列北国离婚证书，跟他离婚。什么叫离婚？本来以色列家跟神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的。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个婚约，在西乃山的婚约，是不是现在神跟他离婚，意思就是他跟神有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了，那个关系被切断了，以色列家跟神没有关系了，神跟他离婚了。你震惊吗？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圣经的，我看圣经很多次，我从来没有看过看尽这一句话，我没有看尽，因为我的感觉就是神说不可以离婚嘛，是不是？所以就怎么神跟以色列离婚，这我完全没想通的。但是他跟以色列离婚一刀两断，所以他们没有再回来，但是神没有给犹大国离婚书，离婚书你知道吗？神没有跟犹大国离婚，所以犹大国怎么样回来了，直到今天，直到今天。这就是你现在在读圣经，你会明白为什么一直讲他要去寻找他的羊。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羊都在讲谁？就以色列家，以色列家是神的羊，神的羊。这些你听进去以后，你再看圣经就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行邪淫拜偶像，这是以色列家的一个原因，那个被神给离婚证书的这个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何西阿书四章六节，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律法就是妥拉，你忘记了神的话语、律例、诫命、典章，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拒绝神的妥拉。你再看何西阿书第八章第一节，他说：“你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以色列家就是耶和华的家，神的家，这是他百姓。因为这民违背我的约，神打开门让敌人进来攻击他自己的百姓。 因为他们怎么样，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干犯了我的妥拉。你们要听进去啊，今天神没有改变的神怎么样刑罚以色列家，这些原因这些理由你都要知道。他拒绝神的妥拉。何西阿书第八章十到十二节，前面不念，只念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神说，我为他，为以法莲，为以色列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听好，基督徒们听好，神为我们预备了律法、律例、诫命、典章，我们以为与我们没有关系。今天我们来思想的就是，今天你要思想的就是，在当时福音书跟书信完成的那个时代，第一世纪的时候，并没有新约圣经，你知道吗？没有新约圣经。所以如果你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你等于就是在讲说，这些使徒们在当时就已经弃绝了神的话，你知道吗？这很严重的，保罗都要从坟墓里面跳出来了。我没有这样讲，你们解释我的话解错了，你知道吗？你只要从保罗的书信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怎么样对这个父神，怎么样子的这个颂赞，他怎么样讲他的话语，他讲怎么讲他的妥拉是神圣的，是属灵的。我们都不看这些，我们只挑中一个翻译的人给我们的话语，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好，你去吃猪肉去。你说为什么不能吃猪肉？我什么话都不用跟你讲，你只要去读以赛亚书66章，神怎么看那些祭司躲在圣殿后面偷偷的在煮猪肉的。你去看，他把这些猪肉跟老鼠肉，老鼠肉吃这个肉的人等同，可憎的，可憎的。他没有改变。以赛亚书66章是指一直指到新天新地的时候，耶稣回来在地上统治1000年，新天新地进来之后，安息日没改变，他的诫命律例典章没改变，他从来没有改变过。改变的是人，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我提醒大家，你一定要仔细的去想，到底这是人讲的话还是神讲的话。如果是人讲的话，就算是他是使徒保罗，我都不听，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只听神的。那我相信使徒保罗绝对不会跟神的话冲突，这是我深信的。但是我的标准是谁？是神。你要听进去，因为你将来要去的地方是他的家，是神的家，不是保罗的家。你要是误会了保罗的话，跟随保罗被误会的话去行的话，你等于是弃绝了神的话，今天照样。所以神说，以法莲以为我写的这些律例诫命典章跟他没有关系，对以色列家来讲，神的妥拉跟他毫无关系。我们今天要摸摸我们自己的心了，我是不是也这么样对他？所以我要来比较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22节到23节，这是大家常常听到的话。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吗？如同昨天五个童女被门关上进不来的那五个童女一样。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作恶的人离我去吧。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所以他们才会讲，但是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我现在在奉他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神迹奇事，我知道，我祷告神迹奇事就有。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但是主耶稣他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怎么可能呢？我不是奉你的名在传道，我不是奉你的名在医治，我不是奉你的名在赶鬼吗？那我到底这个名是谁的名啊？因为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太可怕了，我绝对不要耶稣有一天告诉我这句话，我要宁可他现在 shock 我，这个 麦比克 常常讲的，我宁可神现在 shock 我，使我震惊啊，使我惊吓，我不要有一天我到他面前的时候，站在那个天堂门口了，他说我不认识你，你知道吗？我没路走了，我只有往回，我只有回头到哪里去？地狱去了。你要他这样对你吗？哦，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呢、啊。这不是开玩笑的话，这是耶稣讲的话。耶稣讲的话，作恶的人 lawlessness 就是什么？不守神律法的人，也就是不守妥拉的人。我感谢神，神在恢复他的妥拉，恢复他的律法，两件事你一定要记住的。全世界现在第一个就是守安息日，他非常重视守安息日，你一定要守安息日。你今天不要再跟我讲说这个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用礼拜天代替了。我告诉你，如果在圣经里面你能找到这样的取代的话，我可以，我不能讲啊，没有，你找不到，你知道吗？你找不到，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他取消安息日的记录，没有，绝对没有。所以说现在礼拜天取代，因为耶稣在礼拜天复活，所以礼拜天取代了安息日，这个话的是从人的口中出来的，你知道吗？是人讲的，不是神讲的。因为到新天新地，他人就要你过安息日，神不改变，他怎么可能耶稣之前过安息日，耶稣复活之后不过安息日，等到耶稣再来了又要过安息日，他不会这样做的，你明白吗？所以守安息日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过他的节期，这是耶和华的节期，每一个节期都指向谁？他的爱子主耶稣。感谢神，他在全地在恢复他的节期，基督徒开始在重视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在重视这些节期，非常重要，恢复他的妥拉，求神来恢复。在我们当中，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恢复了，今天我们在这里存在，就是因为他带领我们恢复，恢复他的话语，你知道吗？他在带领我们恢复。其他的，愿你每一个安息日听妥拉，你就会知道你要做什么，你就会知道。但是这两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神的话语不会改变。问题来了，有个问题在生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得很清楚，人如果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这是有人来问摩西的，为什么摩西吩咐我们可以离婚呢？耶稣怎么回答？因为你们心硬，你们心硬，所以照这句话来讲，妥拉讲的就是说，离婚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有离婚证书，明白吗？不是说随便打发你，你就那个包袱包一包就走了，不可以，你一定要有离婚证书，你才可以，就这么简单。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可以。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第一个丈夫不可在那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第一个丈夫离了他，把就是休掉他了，他去嫁给别人，这个人或是再休掉他，或是死了，这个前妻都不可以再回到第一个丈夫的，不可以再复婚 就是不可以，就是圣经的妥拉所讲的，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证悟的，不可使耶和华女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这是神的规定。意思就是被离婚的妇人，你只要再嫁，你只要再跟别人在一起，你就不能回来，不能回来，没路走。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历史学家耶稣时代的那个有名的历史学家约瑟夫他记载，当时幼发拉底河那边有以色列人，他们却不被承认，不被当时的犹太人接受或承认，因为犹太人知道以色列家怎么样，被神离婚了，神说我给他们休书，神给休书，离婚了，走了，一刀两断了，没关系了。所以犹太人回到妥拉了，他坚持了，他知道这些以色列人不能再回来，你知道原因了吗？说他们不可以回来，就明白了。好，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大问题，我们大问题是什么？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这个有话说其实就是在引用摩西的话，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呢？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沾污了吗？是不是？这不是刚刚所念的妥拉所讲的，是不是？好，这是一个大问题。以色列家神说要预言他们要再回来，可是他已经给他休书了，不能回来了。如果神下面在讲那句话，这是神讲的话，借着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刚刚已经讲了，哎，神啊，我在这里做见证说你不会改变，可是你看到这句话他有没有改变？有，哎，这不冲突了吗？这是不是一个大问题，极大的问题？神给了北国休书，就表示他不能再回来了，但神竟然说什么？他可以再回来，怎么办？啊，怎么办？你们有什么办法吗？那以色列如何能够再回来？以色列如何回来？没路走。你们大家都迫不及待，一定要替他想个办法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九到五十二节，这里有一个很震惊的预言，而且这个话是从一个敌人的口中说出来的。约翰写的，那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这是约翰的注释，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他并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这不是很震惊的预言吗？该亚法，你知道该亚法啊？啊，在审判耶稣的时候，那个该亚法做本年做大祭司的，打耶稣脸的那个大祭司，他这样讲，所以他的死会使以色列家，会使通国怎么样可以活，就这个意思，很震惊的话语。他不但要替这一国死，他还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太奇妙了。所以我现在仔细来思想主耶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断气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罪得赦免的时候，因为他死了，他断气的意思就表示他死了，他把我们的罪带去了，他下阴间，他带着我们的罪死了。但是他为什么要从死里复活呢？为什么他要从死里复活呢？我知道很多人知道答案，但是我们还是要慢慢来解开啊，免得你有所误会。保罗所说的，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讲的，我深深的知道基督的奥秘。他眼睛被打开了， 就会在大马士革被大光所照，完全翻转的大使徒。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者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外邦人，听好，外邦人，你现在对这个 三个字外邦人要有重新的看法，你一定要有重新的看法。如果今天听到这里你还对外邦人没有重新的看法，你表示你没有听到我前面在讲什么。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是奥秘。奥秘现在解开，我们来看这个奥秘。在我们进入保罗的话，在我们进入这个下面要讲的这个话里面，这个时刻我要来教你们一些在神学院里面才能学到的，要不要学？
要。
我们来看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讲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让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是大使徒彼得所讲的话。所以我们今天做了外邦人，信了耶稣，我们很高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我们以前不是他的子民，现在是神的子民。我们以前不曾蒙连续，我们现在蒙了连续。我们是不是，你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在哪里吗？啊？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当神借着摩西问以色列百姓，你们愿意守我的诫命吗？你们愿意守我的约吗？遵守我的诫命，守我的约吗？以色列百姓说什么？我们愿意。于是神说，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就可以做，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请问你，这个话在指谁？释经法则，解释圣经的法则，你一定要知道的。彼得直接引用圣经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在释经学上，我们在神学院一定要学讲道学，学释经学，你怎么解释圣经。释经学上有一个法则，就是原来的经文在指谁就是指谁，你不能更改，你不能盗用，明白吗？你不能更改，你不能盗用，你不能说以色列已经没有了，所以现在是我取代神学，不可以，不可以，这是神对以色列民讲的。所以你知道彼得是在讲谁，对不对？你知道他在讲谁，在提醒你们，彼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有没有新约圣经？没有，没有，只有什么一本圣经。这本圣经我们现在可以称它叫做希伯来圣经，明白吗？只有这一本圣经，对当时的使徒们来讲，这个不是旧约圣经，不是，没有一个使徒敢讲这个已经过去了，没有，只有一本圣经。所以他在引用圣经，当彼得在引用这个圣经告诉他们的时候，他可以乱讲吗？他不可以乱讲啊。所以你看彼得前书，打开圣经看彼得前书，我上面没有，所以你们要看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等一下会有，但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毕亚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 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彼得在写信给谁？他在写信给谁？他在写信给以色列的外邦人，他在写信给外邦的以色列人。彼得的对象是谁？就是外邦的以色列人。所以彼得第二章他引用那个经文在讲说，你们现在怎么样？你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在讲谁？以色列，以色列的外邦人。这是释经的原则，你明白吗？他是在讲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的以色列人，外邦人。听懂没有？我希望你们听懂，你要是不听懂，我也没办法。记住，当时没有新约圣经，你要知道，你要知道。OK， 他不可能再写给外邦的外邦人，你知道吗？不是，不是外邦的外邦人，是外邦的以色列人，以色列的外邦人，怎么称呼都行。雅各书前面第一章第一节，你看雅各，雅各是耶稣的兄弟，你看他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不仅十个支派，他还要讲善助十二个支派。当时南国犹大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全部都回来了？大部分都没有回来了，他们继续住在那里，你知道吗？所以他称住在两河流域成千上万的人，十二个支派，当时十二个支派分散在那个地方。北国以色列是早过犹大国130年被掳，他们仍旧很多人住在那里，都住在那里，再加上两个支派还在那里的。所以雅各说，我写信给十二个支派。这两个人彼得跟雅各都不是被差遣往外邦人那里去的，但是后来从书信里面你看见了他们怎么样，他们去了。你知道彼得最后也去了罗马，你知道吗？最后他在罗马殉道，被道定十字架。他们很犹太的，雅各彼得很犹太的，他们让保罗去外邦的以色列人那里工作，而他们只在犹太人当中工作。可是后来他们都改变了，他们都改变了，他们都去了。这个背景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堆尼，就是两河流域的地区。当他们用这几个字善助、分散、寄居还有被拣选这几个字的时候，都是在形容以色列家。当圣经用这个话语的时候，就是在形容以色列家。只有以色列家是被分散，所以他们善助，他们寄居，而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站在西乃山那边跟神立约，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只有他们。所以在提醒你们，神只跟以色列家立约，他只跟以色列家、犹大家合起来是以色列家立约，他从来没有跟其他家立约，你明白吗？没有跟其他的外邦人立约，没有。在旧约中，在希伯来圣经中，只有以色列是如此被称呼的。 整本圣经你可以看得到。因此当我们来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常常要研究，可以写论文的，什么叫做拣选，什么叫预定，被拣选，什么叫预定论，有没有听过预定论？一个很简单的定义我来告诉你，就是神拣选他的百姓，后来呢分散他们，最后呢又预定被拣选的百姓回归，就这么简单。你不用去猜了，你不用去猜了，什么叫预定论？神学课程到此暂停一下，我们要来看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何西阿书。何西阿书我不会整本书去读，我们更没有时间，但是这本书在讲什么？何西阿书讲的是以色列家，就是以法莲拜偶像，犯邪淫，被神给休书，就是离婚了，他被神分散到外邦去。但是在末日的时候，末日的时候将要再被神召聚回来的预言，整本书就这 几句话你就知道那个何西阿书在讲什么。为什么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然后淫妇跑掉了，然后后来神又要他再去把他娶回来，这是不可以的，在妥拉上是 no no 不可以的。但是神要何西阿去做这样的事情，为的是要让以色列百姓明白这位神在做什么，就是这个意思。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十节，这是神所讲的。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这句话也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如海沙那么多，你不能算的。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哪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弟兄姐妹们，你们是不是永生神的孩子？为什么？为什么是你们？不敢讲，等一下再说。你知道吗？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引用了这个何西阿书所讲的。他怎么引用？这个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有什么不可以呢？他是在对这些犹太人讲的，神召我们，召你们从犹太人，保罗是犹太人，虽然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对不对？神召他，但是现在神也召那些以色列的外邦人，有什么不可以？因为神在何西阿书上早就讲了，那本来不是我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哪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我有个感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读一下何西阿书第一章，这是忽然之间的。你把圣经打开，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 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第三节我会跳着念，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灭，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也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逃也户家在也斯列杀人流血的罪。犹太人取的名字都有意义的，你要记得，都有意义的，你的名字一定有意义的。然后第六节，歌灭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何西阿娶了歌灭，生了一个女儿，神叫他取名叫做什么？罗路哈玛。这个罗我们翻译成罗，其实叫希伯来文里面就是 no 的意思，就是 no 不，否定字，所以看下去就是不怜悯的意思。 第八节，哥灭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罗 no 不是我，阿米就是我的名的意思，不再做我的名，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所以第十节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然而以色列人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等等。保罗在这里引用何西阿书，我刚刚已经教过你们如何解释圣经了，对不对？这个圣经在讲谁呀？保罗引用的这个圣经在讲谁呀？你现在知道了，他不是在讲外邦人，不是在讲外邦的外邦人，他是在讲以色列的外邦人，你明白了吗？现在你有没有更认识一点保罗的对象是谁了？他要到外邦人当中去，跟耶稣为什么要差遣他到外邦人当中去，你就要回想马太所记录的，主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但是彼得不肯去，当时的使徒都 锁在那个耶路撒冷不肯走，他们不喜欢到外邦人那里去，彼得不小心到哥林流家去，当然是神的带领，回来就被质问了。你明白为什么要质问吗？因为他们不能来往的，不能到外邦人那里去的，所以比那个保罗是被差遣到那些犹太人不肯去的地方，有以色列的外邦人。所以我现在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了，如果保罗引用何西阿书来形容外邦的外邦人，那么我要坦白跟你们讲，新约圣经很多篇幅要删掉，因为保罗违反了释经学的法则，因为那一句话不是在讲别人，那一句话是在讲以色列家，你们我不再称你们是我的子民了，我不再怜悯你们了，但是有一天那神接下去又说，我要再一次称你们是我的子民，我要再一次的怜悯你们。这一句话在何西阿书里面是在对对象是以色列家以法莲，你知道吗？所以圣经这个是在指以法莲，指以色列，你以色列你就不能把它拿来用在别人身上，这是释经解释圣经的法则，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我们常常更改圣经的定义，习以为常，我们不知道严重性，所以有时候知道太多应该要怎么样，我听到有一些人在讲的话我会受不了，因为不可以这么用，这是一个原则。如果你可以这么用，你知道吗？你可以改变弥赛亚的身份，你知道吗？你可以讲说他不是犹太人，你可以讲哦，这个人很像啊，这个人就是中国的弥赛亚，你知道吗？你可以随便改哎，但是不行，弥赛亚的身份就一定是要从犹大家出来的，你不能改。解释圣经是不能随便的，所以释经的法则就是神的恩高会在他的话语上，如果更改的话就会带来咒诅。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在生命记第四章第二节，你对他的话不可增添也不可减少，神的话不可以增添不可以减少，不可以乱用，因为这是他的话。所以请你记住，如果圣经中，如果你可以这么更改的话，圣经中就没有什么你不能更改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所以为什么有些东方闪电的人哈，他讲一些话会骗很多人，因为他们不知道释经的原则，不能乱用，不能有一个女的弥赛亚，这没有这种事，圣经里面没有这种事，不可以，你明白吗？不能说他已经来了，他住在哪里？对不起，神的话语句句定准，你不能更改，你就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异端。严重不严重？非常严重，对啊。所以整本何西阿书其实是在预言有关以色列的事，以色列那个被分散到列国去，不再有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的那个以色列人，那个末日的预言， 恕不蒙怜悯的，何西阿书第二章十六后面，我不再念了，你们要自己看。这个在末后的日子，在末后的日子就是现在，刚刚我们看的那个经文讲很多，在末后的日子，当那日，当那日，圣经里面讲那日，当那日，指的就是末后的日子，或是我们会讲说当主日，启示录第一章讲的当主日，你以为说就是礼拜天吗？对不起，不是，那个时候他们不称礼拜天叫主日，那个当主日，当那日，那日在讲的就是耶和华大怒的日子，末日，末日就是末日，你圣经的原则就是这样，他是在讲末日。所以到启示录不会讲是礼拜天，不会，你误会了，你以为是礼拜天，误会了，不是，当主日就是当神的日子，因为我们翻译，我们称礼拜天叫主日，不是，你要回到希伯来圣经，那个指的就是末日。所以整本启示录在讲什么？讲末日的事，耶和华大怒的事，七印、七号、七晚，就是耶和华大怒的日子。明白了吗？不要随便乱用，不知道乱用，非常严重，非常非常严重。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就是还是何西阿书，神在那里对以色列有极大的应许，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在最后的时候充满了祝福的话，充满了祝福的话，你当归向你的神，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Return, O Israel, Return to your God, 以法莲一定会回来，一定会归回，是神的心意。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挑选保罗？你知道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吗？你知道他是加玛列门下的一个高材生吗？你知道他对于妥拉是可以倒背如流的吗？如果把他送到一个外邦的外邦人当中，需要这些吗？你今天传福音，你有跟他们讲圣经吗？ 你要人家信耶稣，你有跟他讲妥拉吗？不会，你知道耶稣为你的罪死，是不是？你只要接受，你就可以上天堂，信主成为神的儿女，根本不会讲到妥拉。所以神为什么要挑选这个保罗？为什么他一传讲，这位我们以为的外邦人或是异教徒呢，就那么好像已经准备好要接受了？就几万人、几十万人信主了，保罗传福音在以弗所住三年了，以弗所两河流域啊，好像他们都听得懂一样。可是你知道保罗都在讲什么吗？他在讲圣经耶。你们不要以为说这些以色列的外邦人什么都不懂啊，你只要看撒玛利亚的妇人就知道了，他懂不懂？懂耶。所以跟耶稣对话，是不是？所以耶稣说，将来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要拜的是什么？你要用你的心灵跟诚实。撒玛利亚妇人听得懂啊，当时的以色列人听得懂啊。所以神选择这一位已经深知基督里的奥秘，深知神奥秘的大使徒，到外邦人当中去，一讲他们就明白，他一讲他们就接受，他们就是以色列的外邦人，明白吗？你现在明白吗？你对新约圣经的看法应该要改变了，你所听到的那个看法你应该要改变了，因为这些人不是异教的外邦人，他们是以色列的外邦人，明白了吗？那么保罗是谁？我刚刚已经讲 问过你们了，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再讲一次，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绝对没有那个意思说我现在在写的就是新约圣经，那个希伯来圣经也要成为过去了，叫做旧约圣经，这种 话语连影子都没有在保罗的思想中出现过，你听懂吗？当时只有一本圣经是保罗所宝贵的，保罗所明白的，他的所有的奥秘原来就是在这本圣经里面，也是耶稣复活之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告诉他的门徒的，从摩西的书、先知的书跟那个智慧书里面告诉他，这都是写着我的。所以所有的犹太人心里就火热，火热查考圣经，哪本圣经？希伯来圣经。因为没有新约圣经，使徒的书信一直到第四世纪300多年的时候才正式成为新约圣经。耶稣复活之后300多年以后才列入正典，你这个一定要认识啊。所以大部分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大部分保罗所传讲的对象是北国的以色列外邦人，以色列外邦人，也就是耶稣口里所说的，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保罗所讲的另外一个极大的奥秘，他深知的奥秘就是橄榄树的奥秘。橄榄树在罗马书第11章，保罗说，你是那天生的野橄榄，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天生的野橄榄接在橄榄树上。什么叫野橄榄你知道吗？野橄榄就是没有人照顾的，没有人浇水的，让它自生自灭的，叫做野橄榄。这棵橄榄树没人照顾，没人要，果子不能吃，或是不结果子，叫做野橄榄。现在呢，这个野橄榄被砍下来，接枝在本树上。本树是什么？接下去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什么罪？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一句话常常被引用，外邦人数目添满了，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哇，刚开始的时候听到弥赛亚信徒说，这什么意思？等到你们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我们犹太人才能够得救啊？没有这种事，我们现在就要传福音，我们现在就要往这条路去走，我们不能等你们。可问题是，保罗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我在这里没时间跟你们讲。我们昨天讲到雅各祝福他的以法莲，多族是不是？那个多 multitude 啊，就是丰满的意思，多就是丰满的，数目满的，丰满的意思。这个多就是跟添满的那个添满的同一个字，那个数目添满了。雅各的对以法莲的祝福跟这一句话，以色列人的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有关系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保罗这么讲？以色列全家，请问你这个全家里面有几个支派？至少12个支派，是不是？至少12个支派啊。那全家得救，现在只有2个支派啊，犹大家跟便雅悯家，犹太人嘛，是不是？然后以色列家呢，不见了。但是保罗的意思是什么？怎么以色列全家要得救，要不要包括那个10个支派？当然要。如果那个10个支派不回来，以色列家可以不可以全家得救？永远不可能的事，听懂了没有？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四经原则，橄榄树总是称谁？我们来看 耶利米书十一章十六十七节，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如今他用轰嚷之声点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折断。原来栽培你的万军之耶和华已经说要降祸攻击你，使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向巴利烧香惹我发怒，是自作自受。耶和华给谁起名叫青橄榄树？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全部叫做什么？青橄榄树，这个就是本树，明白吗？这个就是本树。枝子被砍断了，就十个支派被砍断了，离婚了，不见了。所以保罗在讲橄榄树的奥秘，你以为他不懂圣经啊？你以为他是真聪明的，忽然间发现这样的话？有所本的，你知道吗？青橄榄树指的就是以色列家，被砍下来的就是十个支派，因为以色列家跟犹大家惹神发怒。于是我们又看到以西结书，现在我们从这些经文上你来认识他在讲什么。以西结书我很快的讲，我们时间也是差不多了。你所写的那两根杖树，杖这个 stick 在原文里面又可以叫树，两棵树，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成为，不再为两国，绝不再分为两国。我跟你讲，以色列家被分散，已经失去他们的身份，谁也认不出他们自己，他们自己也谁也认不出他们，他们自己也认不出他们自己。如何将他们招聚回来？只有谁能做？只有神能做，你知道吗？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现在的以色列政府也不能做，他们没有办法，所以他们不会，只有神能做。但是神说什么？我要将他们再一次的带回来，我的仆人大卫，记住他说我的仆人大卫，这是弥赛亚，犹大家弥赛亚要来的，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个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不是大卫坐在那个宝座上，是谁？我的仆人大卫，这个我的仆人大卫指的是谁？主耶稣，弥赛亚，主耶稣要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哪一个牧人？主耶稣，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顺从什么？我的话，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典章律例在哪里？前面五本书。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这是弥赛亚的国度，这里的外邦人指的有可能是外邦的外邦人，外邦的外邦人。这是弥赛亚国度的预言，还没有应验的经文，这个经文还没有应验。所以以西结在讲两根杖要合成一个杖，在讲以色列家跟犹大家要合成一个杖，对不对？一定会合的，尽管他们不在了，听好，一定会合的，尽管以色列家不在了，找不到了，但是神知道，只有在一个情况之下，他们两家才能够合成一家，就是在弥赛亚王的时代。听好，弥赛亚王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来看保罗又在讲一个新人。第二章十一到十九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你们以色列的外邦人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你们已经不被承认了，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离了婚就没有约了，离了婚就跟所有的应许没有关系了，你知道吗？离了婚就一刀两断了，就成为另外一种人了。如今却在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犹大家以色列家不和睦的，仇视的，对不对？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一章所讲的， 他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这完全是在对着妥拉约之下的百姓所讲的话，你知道吗？约百姓约民所讲的话，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一个新人。好，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与神和好了，借着耶稣自己，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记住这两句话，但以理书里面讲的远处的人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下面我不念，你们可以自己看，因为我最重要的是要告诉大家什么叫远处的人和近处的人。但以理书九章第七节，我们打开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七节。今天让我讲完好不好？我们还是要讲完，因为机会非常的难得。他在讲列祖哈，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国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第七节，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并以色列众人北国，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耶路撒冷，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在近处，以色列众人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这是但以理书所说的话，圣经在指北国跟南国。犹太人不让以色列人进到犹太教中，回到犹太教中，是因为神已经与他们离婚了，所以他们是远处的人，北国以色列。以色列人对犹太人来讲就已经成为外邦人了，这个认识一定要有。刚刚已经提到了，羊就是神的羊，指的是十二个支派。主耶稣说，我是羊的门。你们犹太人说，你们犹太人说，北国的人不能再回来，这是真的。耶稣时代他们说你们不能回来，但耶稣说什么？我是羊的门，他们必要经过我回来。北国的人要回来，一个被离婚的人要回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经过耶稣，经过耶稣。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你刚刚知道这个，我们已经读过了哈，为什么他要从死里复活？因为他要成为一个够资格的良人，使他的心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以色列必须要经过主耶稣的宝血，成为一个新人。主耶稣等于是在说，我在这里，你不要再到列国中去了，我已经打破那个咒诅了。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给你们祖宗休书的神呢，赐下他的独生子为你们死，他成了那咒诅。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为我们成了咒诅。现在呢，以色列可以回来了，以色列可以回来了。好，我们看罗马书，我没有放在这上面。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我来读。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明白妥拉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但是呢，丈夫死了，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妥拉里面这个跟第一个丈夫离婚的妇人再去嫁给别人，后来这个第二个丈夫跟她离婚或是死了，这个妇人有没有路回来跟第一个丈夫再一次结婚？没有路走，因为神说这个是他所憎恶的，你们要是这么做就会污染的这地，所以没路走。但是保罗说，我告诉你们有路走。什么路？就是这个丈夫要怎么样，要死了，这个丈夫要死了。所以你知道主耶稣来是为谁死？他是为以色列死，他是为以色列死。我等一下 再把外邦人带进来，你不要担心哦。他是为以色列死，使以色列家可以怎么样，借着耶稣所做的再一次的跟这一位新郎王怎么样结婚，成为他的心腹。听懂了吗？因为这位丈夫已经死了，他为什么？他为他的心腹死了，他为以色列死了，死了。但是他感谢神了，他没有留在坟墓里，他又从死里怎么样复活？他从死里复活，现在以色列有路走了，以色列有路走了。这就是为什么在等候一个什么羔羊的婚宴。你有没有在等羔羊的婚宴呢？他与他的心腹结婚，他的心腹就是被称为以色列的。听好，他的心腹名字叫做以色列，他的心腹名字叫做以色列。耶和华说，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以色列家啊，你总是不弃绝我的律法，所以你遭受被离婚，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现在呢，你可以回来了，透过耶稣基督，透过他的死，透过他的复活，你可以回来了。回来做什么？我可以保证你们，我保证你们现在呢，赐给你们圣灵在你们的里面，你们可以遵行神的律法。这是我们 miss 掉的地方，是我们基督徒1000多年来miss 掉的。 miss 叫什么？错过的地方，错过的地方。因为我们认为说我们不用再守了，何等大的谎言，这是仇敌何等大的谎言。耶稣的死并不是死，神的话语也一起死，是因为人不守他的话语，所以犯了罪，所以该死。耶稣说，我来替你们死，从死里复活以后呢，赐给你们圣灵，神的灵在你们里面，那个原来的圣经的作者住在我们的里面，来告诉我们如何遵行神的话语，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可以做我的百姓，我做你们的神。所以新约到底是跟谁立的？新约，我们打开耶利米书31章，你要看圣经了，很熟也要看。耶和华说，日子将到，31节，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另立新约，他要跟谁 立新约？跟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几个支派？12个支派。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现在是一家了，一家了，那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弥赛亚耶稣里面的你就是以色列的一个部分。以色列离婚已经跟外邦人一样了，所有的外邦人跟以色列家是一样的，一样的。但是呢，所有的以色列家跟外邦人如何能够跟以色列有关系？ 要透过谁？主耶稣。今天我们不用去问你是谁，我不用讲说也许我是以色列家，你也许是以色列家，你不用去问了，你明白吗？你不用去问了，因为所有的外邦人跟以色列外邦人一样的，都是与神隔绝的人，没有神话语的人。但是你们现在可以进入这个约，以色列家可以回来，外邦人可以进来，是透过主耶稣。我们被接知，再一次的接知，以色列国是接知，我们要是外邦，我是外邦人的话，我一样是被接知进入这个本家，与所有神应许给以色列家的应许，所有诸约应许都有份。救恩从来不是从血缘来的，你要记得，救恩不是，救恩是信，本乎恩也因着信，相信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你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你信，是不是？那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跟诸约是不是你的？是。保罗跟你讲，他懂得这个奥秘啊，是你的。所以我们今天一点都不用去分说我是不是以色列家，还是我就是外邦人。对不起，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是在以色列家的。你今天名字叫什么？以色列。外邦人由于约，这个约我昨天讲过，神只有一个约，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弥赛亚，只有一位圣灵，只有一个约，只有一个约，只有一种百姓，名字叫做以色列，名字叫做以色列。所以所有的人由于约就成为以色列，你听明白了？神的话一定会应验的，所有的人。今天我们真的，我再一次强调，我绝对不是讲说所有的外邦人都是以色列人，都是以色列的外邦人，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绝对不是在讲说所有的教会的人就是以色列人，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听好了，听懂了，对不对？我只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十个支派的以色列百姓被分散到列国以后，他们融入了所有的人类里面，所有的人里面，我们真的不知道谁是谁了，但是他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说，我的羊认识我，我的羊听谁的声音？听我的声音。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很纳闷啊，觉得这个人怎么讲福音给他听都还没有讲完，他已经说我要信了。怎么有人走进教会，一走进来他就开始哭？我不以为这个是一个平常的事情，你知道吗？我觉得是圣灵，他知道他的百姓是谁，他就听见，他就信了。现在你不用说我要回到肉身的以色列当中，我不需要做肉身的以色列人，我不需要，我要透过耶稣成为天国的子民，我要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我们再打开最后一处圣经，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这是启示录哦，最后了。我们看到十七节，他说龙向妇人发怒。我今天不讲启示录，我只是要利用这个经文来告诉你们一件事。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个儿女是谁呀？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两句话你不要忘记，这些儿女守神的诫命，在当时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仍然没有新约圣经，你要记得，仍然没有新约圣经，只有一本圣经。所以当你要讲神的诫命，你要去哪里找？摩西五经、妥拉里面找。神的诫命在那里，就是这些儿女是谁？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归根究底，就是守神，做守神诫命的真以色列人。我今天讲这么多还没完呢，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本圣经让你看见人跟神分开是为什么？因为不守他的话语。不守他的话语的意思就是不信他，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人说听听就好，不是给我的。而神对于那些 不守他话语的人，他称他们叫做作恶的人。作恶的人严重不严重？相当严重的。从整本圣经我们一直走到启示录了，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放在那里，就是什么？就是你要行守他的诫命，他所讲的话。那我刚刚已经提醒大家了，你一定要守安息日，他没有改变过。你再去仔细查考，安息日非常重要，这是他的子民的一个重要的记号，非常重要的记号。你没有任何的理由，你不能效法这个世界，因为你已经被他分别出来了。然后你要守他的节期，因为他与人会面的日子、约会的日子在节期里面，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最后，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告诉他的门徒站在他面前，他说，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十八到二十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意思就是什么？权柄在他的手上，但是他现在要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他把权柄给谁？给他的门徒。所以权柄在我了，你们要奉我的名，权柄在我里面去，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很多人都不知道，以为说最重要就是去。这句话里面最重要的不是去，最重要的是做门徒。动词只有一个，就是做门徒。所以你去传福音，却没有使他做门徒，你根本大使命没有做到，你只是去而已。去传福音好了，圣经要读完呢，啊，读下去啊，对于神的命令要听清楚啊。他说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的意思就是跟老师，跟哪个老师？跟耶稣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我们常常去使他相信耶稣，然后给他施洗，然后就拜拜了，通通都 miss 掉，通通都没有，都错过了，通通错过了神的话，主耶稣的话。你要使他们做门徒，做我的门徒。我们的拉比是谁？主耶稣啊。跟随拉比的脚踪啊，你每一样东西都要像拉比啊，拉比耶稣啊。做我的门徒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再讲一次，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新约圣经，所以他说凡我所吩咐的，很多人就讲说，哦，那就是登山宝训。对不起，没有新约圣经啊。凡我所吩咐的在哪里？神的话。他们知道他是谁了，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他就是妥拉，他就是活着的妥拉。我就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话语，都在神的话语里面，都教训他们遵守。你要教训他们遵守，遵守什么？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今天如果再有人跟你讲说神的话语、诫命、律例、典章已经过去了，这个人要小心。因为耶稣说他要在地上，他要成为最小的，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你一定要知道要遵行他的话语。今天以色列全家受那么大的苦，就是因为没有遵行他的话语。所以耶稣的交代，大使命的交代是什么？要使他们做门徒，我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遵守，要遵守。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们，这是耶稣的大使命，这是主耶稣的大使命。你不要每一次只做前面一部分，受洗结束，你没有完成大使命。我们不管到哪里，我们要使人做耶稣的门徒，遵行神的话语。今天我们在这里，感谢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学习。你们不要小看这两天哦，这两天所学习的，我相信会改变你们的生命，会改变你们对神的话语的看法。 所以吃饭不重要，我们要祷告。我要你们几个人在一起，如果你跟谁在一起祷告，你不叫几个人在一起，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我们花点十分钟时间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我祷告什么？祷告我们说，求神赐给我力量，我可以遵行他的话语，我可以执行他的大使命，使我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家过去所犯的罪，现在完全悔改，遵行他的话语。我们过去所听到的、说不用遵行他话语的这些谎言，完全砍断、离开。我们要遵行他的话语。这些话语，请你们要记得，不是同牧师的话语，是神的话语。因为我全部用经文给你们看，你们要知道。好，你们几个人一起，几个人好不好？一群一群的祷告，感谢主，赞美主。